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篇。再一次我想提醒你，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看第一篇信息，就是总提示挪亚带领以和约伯活得胜生命的榜样，在生命线上已完成神的经纶。这三位人物提到的在以西结书第14章14节还有20节，然后我们看见神说像挪亚带领和约伯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只是会说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义里，他们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他们自己的生命。他还是被强迫要审判这个情形，主要是因为极度的拜偶像，还有当然就是被盗。但是我们要考量的是，为什么主要用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些人在这里？我们从来不会想说约伯是在跟挪亚和但以理同一个类。我们指出在上一个信息里，我们需要总是来到圣经这里，用这个神永远经纶的眼镜戴起来。那当然神永远经纶就是神这三一神的计划，他要把他自己在父里作为父在子里，借着灵进到他所拣选救赎的人里面，然后浸透他们的全人，重生他们在这个灵里，变化他们在他们的魂里，然后终极融化他们在他们的身体里，所以他们成为完全与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一样，因此他们就成为基督的心腹，他们成为基督的复制，他们成为基督的增加。然后这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人位，是这个大的神人，是神和人，人与神，就是没有一个队友是像这样宇宙的队友，因为这个队友是主与我们，就是心腹，主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心腹，然后这位主他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是这个新郎，然后这个心腹就是变化过的三部分人，他们在同着这位丈夫一起，他们成为一个大的神人，这个就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啊！我再提一次，当我们看挪亚、但以理和约伯，我们看到的是启示出来这个三一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好完成他的经纶。然后这里非常清楚，当我们来看这个时代的执事，这个挪亚，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位父在他的挪亚，我们看见父神在他的渴望和计划，为着他的建造，在他永远的信实和守约，就是他的话里。然后是但以理，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但以理是指基督作为在神行动中的中心与圆周，然后在指基督在他的第二次来临作为人子，这主要是在但以理7章和10章。最后约伯，我们看见神在那作为灵，在他变化的工作， 上带进藏在神心头的愿望，所以我们能得着神，并在生命和性情和样式上，但不在神格上，为着团体的彰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标题。我想这个是蛮有神圣的光照耀。来这样看，李弟兄说这个是要点，这个三一神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是这个钥匙来打开整本的圣经，66卷的圣经。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篇，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标题是得胜者的胜利，鉴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圣徒，我会把这个再指出一次，但是圣徒们，这个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是提了好几次，特别是在开头，在但以理告诉我们有一个榜样，我们都需要有同伴一起追求主，积极的同伴。所以赞美主，赞美主，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圣徒们，我们说到关于这个但以理书，整本是说这是一本书，是有一个神圣的启示，关于神的永远神的经纶。我们要来看这个特别的看是这个但以理书一到六章，在这六章里，向我们表示的是神永远的经纶。听着，不是在这个神学里或是教训里，而是这个六个事例来陈明我们关于神的经纶，还有神的经纶是什么，还有神的经纶如何带进。这是完全太好了。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他们像这个其他的以色列的子民是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神的审判。我们可以说这是很明显的，这个神被打败了在他地上的权益里，但是神保守了他的见证，借着这些年轻的人，就是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得胜是就是神的得胜，是转移这个时代，来带进这个被掳的移民回到这个迦南地，就是这个美地，为着建造他的圣殿，他的家，作为他的彰显，为着建造他的城，他的国，为他的权柄掌权。所以为什么这些年轻的人被兴起来，他们是得胜者，为着时代性，他们时代性的器皿是为着这个时代性的转移时代。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纲要第一大点是经节，在但以理书说，通达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啊，给我们神圣的光，使我成为我想作为一个在你身体里面的肢体来发光的，像这个发光在天上的发光，穹苍的光辉，借着我的发光，我可以把许多人转向你，基督作为他们的义，与所有的得胜者，主啊，把我做成一个发光的心，从永远直到永远远远。这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祷告向主，来回应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表一，在这种地方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该是发光的心，就是作为活心之属天基督的复制， 众星乃是那些在黑暗中照亮并使人从错误的路上转到正路上去的人。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把我做成一个发光的星，把我作为这个活星之属天基督的复制。你知道我们有一本书是关于找到寻找基督，我们要怎么样找到基督呢？我们需要跟从他作为这个活星。我们有一个这个书单，你读他读这些书你就看见更多。第一点我要提出的是，基督就是这位活星。这里是在民数记24:17，巴兰祝福以色列人。你知道这是摩押人巴勒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不行咒诅以色列人。但在民数记巴兰说祝福那个祝福你的人，然后咒诅那咒诅你的人，这是被证明的。在世界历史里，谁祝福犹太人就被祝福，谁咒诅犹太人谁就被咒诅。这不是关于政治，这是关于圣经怎么说。我可以进一步的讲，这个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神的以色列人。你如果祝福召会，你就会被祝福。如果你咒诅召会，如果你说召会是坏的，你就会被咒诅。只说积极的对于召会，不，这事实上不管你怎么说你知道爱的这个召会在这里是有很多的问题。在神的眼里，这个召会是荣耀的，这召会是荣耀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是关于神的子民。然后我们继续来到在启示录22:16，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是这个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然后在民数记第24:17，他说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必有一杖从以色列兴起。这星是大写的星，杖是大写的杖，也就是基督作为发光的星，杖就是基督用有权柄来管理，来完成在创世纪1:26的神的定旨意。那现在我回到巴兰在那边，你知道巴兰说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用这三个部分，不是是关于这个以色列在地上的，是关于这个还是关于这个召会作为神的奥秘，在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所以这三个歌是说到召会作为这个神的以色列，启示给我们召会在神的眼里是圣别的、完美的，然后美丽的，这是太好了。在第四歌里面，就是我说到了经节，说到这个属天的基督作为这个心，雅各的心，还有作为掌权的基督作为杖，是从以色列兴起，还有这个属天的基督作为神的彰显，还有这个基督作为有能力，还有这个掌管有能力的，这是关跟得胜者有关的。我们需要了解基督就是我们的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得胜。然后当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里，我们说到得胜里，这个这些得胜都被基督所赢了，他已经打败了仇敌，毁灭了仇敌，在十字架上，他是在复活里 他是在升天里，他是这个掌权的这一位，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族之主，他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就是想给他一个路，来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他能成为我们的得胜，成为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分赐到我们里面，透过我们作为三一神的得胜。直到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是对扫罗说，这是在这个恢复本圣经，他说撒母耳是指神，就是基督是以色列的尊高者。你也可以把这个翻译成在美国标准本里说到，这位基督是这个以色列的得胜，他不只是尊高者，以色列尊高者不只是尊高的那一位，他更是我们的大写的 V， 就是得胜在我们的灵里。这是太好的了解我们有的。那我提到这个马太福音二章二节，他说这个星象家跟从这个火星，但是到了一个点，他们就停止跟从这个星了。他们因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说，哦，这些人一定知道基督会生在哪里。当然他们犯了错误，因为他们不应该停止跟从火星，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还是应该跟从火星。他们就到希律那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告诉希律，然后他们问说这个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因为他的心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就前来拜他。他的心就是指到他，就是指出这个及时的活的意象显基督的显现。然后这个及时现在活着显现的意象的基督，就是引导你进到一个非常个人情深亲密基督的显现里，就是在这个星象家有的。当星象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马上，在他们就来到这个经上记着这个基督应该生在哪里，然后就他们就来到弥迦书五章二节，就是说到基督要生在伯利恒，然后这个星象家就走了，就离开这个新的显现，离开他们这些耶路撒冷的人，然后这个星又向他们显现。这个在经上记着的那些人，因听到星象家的说话，应该非常的兴奋，因为哇，这是弥迦书五章二节要应验了。但是他们没有去，他们没有那个心为着基督，他们没有去，他们只有这个字句，只有经上的字句，但没有在灵里这个经上的这个活的字。希律更是觉得基督要取代他成为王，所以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婴孩全都杀了，因为他不想要基督生出来。但感谢主，神警告了约瑟在梦里关于这个，所以 约瑟和玛利亚就从伯利恒出去，所以约瑟就离开了伯利恒，在伯利恒附近所有的大屠杀婴孩之前。进一步我们说到，作为一个星，在这个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到七星和七灯台，这个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这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甚至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把我做成这个召会的七个召会的使者。什么是使者呢？使者就是一个人有一个新鲜的神的说话，对着神的子民，还有为着神的子民。我们说到基督，基督不是一个这个使者而已，他也是新鲜的说话，从神来的。在这个聚会里，我们希望他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为新鲜的话，从神来的，是我们一直的需要。在马拉基书二章七节，他说到祭司，他说祭司的嘴当谨守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训诲，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是马拉基书二章七节。然后我们来到彼得前书二章七节，我们也需要成为这样的人，是为着。所以彼得前书二章，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所以我们应当马拉基书二章七节，我们做祭司应当要把三一神分赐到人的里面，就是这个知识还有这个训诲。然后我们作为这个使者，应该要把这个训诲，把三一神分赐到人的里面。二，得胜者如发光的心，乃是众召会的使者，与做神使者的基督是一，有现实的基督作为神赐给他子民鲜活的信息。圣徒们，这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跟神祷告，主啊，把我们做成你的使者。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看启示录二章到三章，这个主写这个召会给七个召会，他是写信给使者，给七个召会的使者。所以启示录二章一节，二章一节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使者，就是约翰说，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使者，给以弗所召会的使者，给士美拿召会的使者，给别加摩召会的使者等等，这个七个召会都是写给使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召会的使者，你就没有管道为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新鲜的说话，对他的子民。我们需要作为主的使者，作为基督的复制，作为这独一的信心，所以他可以借着我们说话，透过我们说话，那作为这个使者，向着召会，为着召会的建造。所以圣徒们，我们在这里看到，没有使者的话，就没有七个召会的书信。那这怎么样成为我们实际上的实行呢？是这样。是这个有一个部分是确定，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这就是深言的聚会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聚会，就是深言。深言就是神命定之物主要的部分，在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一节，你们要追求爱， 林前十四章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四节，那伸言的乃是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伸言乃是建造教会。主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是借着伸言把为神说话，并把神说到人的里面来建造教会。这是主建造教会的路，他建造教会借着那些为他说话，把他说到人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晨兴圣言里面，每个早晨我们需要得着那个话，借着这样的祷告向回到主，那为这个知识祷告，那把这个丰富从这个经节里，就然后每天这样做，然后来到这圣言聚会，然后在你里面准备好来与圣徒分享，为着教会的建造，这是一个大的事。然后我们如果来到聚会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像使者一样，教会的使者来去，有些人得到这个新鲜的说话，从主作为主这个大写的 M， 就是这个神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说话，从神来的，说到人的里面，为着教会的建造。第三点，成为得胜的心有两条路，第一是借着圣灵，第二是凭着七倍加强的灵。一，我们并有圣言者更确定的话，你们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做得好了。圣徒们，这个经节说，这个更确定的话，它不是这个，不是只是说这个预言未来的话，他说的是神的话，他所有的话都是这个确定的话，说每一个经节都是66卷书都是这个确定的话，这个是向神的子民说话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这个成为我们活的可以应用的，在我们人可以应用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向圣徒说，为着建说到人的里面，为着教会的建造，然后我们来。小 A， 彼得把经上预言的话比作照在暗处的灯，这指明一经是乃是黑夜里的暗处。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黑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当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光的兵器。这里穿上就是十四节说到，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光的兵器，是为着征战，是在这个灵里还有我们肉体的征战。什么是说要穿上主耶稣基督？我们很活，我怎么把主耶稣基督穿上？我们怎么把它穿上？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的这个注解说到，他十节注解告诉我们说，就是。但我们还必须在日常的生活中穿上基督，就是凭基督活着，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而不是客观的，乃是主观的经历基督，然后并把基督显大，或所以是穿上光的兵器，是为着那灵与私欲之间征战的至光的兵器，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众人贪欲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你以前可以这样做，但是现在灵就限制你了，这个灵就限制你， 我们就是要活在那个那灵的限制里。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罗马书十三章说到，世人都在黑暗里行动并行为。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考量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里面，这是指出说什么呢？就说整个世界都在被动的在这个恶者的影响里面，在这个恶者的窃取里面，操弄里面。感谢主，我们移到这个基督的这个里面，从世界里迁到基督里，比主显现的黎明前有诚心的在那些蒙光照的信徒心里出现。启示录第二章说到，给得胜者的赏赐是作为主基督作为诚心出现，所以在主公开的回来之前，作为这个日头，这个大写的 S， 在马拉基书说他回来的时候像日头像义人显现，但对于这个得胜者来说，在这个公开的显现之前，他就会作为这个诚心，是一个特别的赏赐，他会对他们显现在一个个人隐秘的显现。你知道诚心是在这个日头出现之前，我们想要他作为我们的诚心，在这个黎明之前，这个主的显现之前，这个诚心会出现在信徒蒙光照的信徒心里，所以信徒留意照亮人的预言之话，得了光照而被照明。如果我们若有力，会叫我们基督的圣经如灯照在暗处的话，我们会他就得着他在我们心里出现，照样在我们今日所处之被盗的黑暗中。我们可以定义这个被盗，就是放弃一个人的信仰。有很多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我们需要主在我们心里出现，在这个黑暗中光照我们，在他的显现之前，在这个诚心的显现之前，我们就有他的光照。那这边有很多引经，我希望我们之后能够回去读小二，那里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这样说，赞美主。这个神的七灵还有七星。A， 七灵与七星是一，七星也与七灵是一。记得这个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所以这个七灵是与七星是一，七星也与七灵是一。比神的七灵是为着使召会加强的活，七星是为着使召会加强的量。所以圣徒们，我们应该祷告主啊，把你自己充满我们，作为这个七倍加强的灵，神七倍加强的灵，因为这七倍加强的灵把我们充满，所以我成为加强的活，让我成为你其中一个发光的星，在这个宇宙里是一个你的复制，作为活星，所以我能够被加强的发光，作为加强发光的人。如果我们向主这样的祷告，我们就会进到这个祷告里。C， 这七倍加强的灵是活的，是使得字句和知识永远不能顶替的。灵后三章 我非常的喜欢三章三节，你们写明是基督的信，由我们公子所写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生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肉板，就是心上。在保罗的思想里，他的公子是产生神活的字，他告诉哥林多人，你们是基督的信，由我们公子所写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着的灵写的。所以圣徒们真正的新约的知识是写的，把写在心上，就这个神圣的墨，属天的墨，这个神圣属天的墨在灵里，是神的灵，这个墨是写，写在我们的心上。什么可以被读出来呢？这被读出来就是基督自己，作为神的灵，活神的灵。所以我们作为活神、活的信，人们可以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作为基督的信，然后我们彰显基督，我们可以被别人读出来。我们里面有基督，这个是，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新约的知识里有份，我们需要作为那些，把血用活生的灵写在人的里面。然后你到第六节，保罗说，他使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灵，那灵却叫人活。我喜欢这里这个新约的知识是什么呢？这个新约的知识就是把就是那灵的知识，这向我们显示这个新约的知识就是那灵，那我们就是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圣奥秘的墨，就是这个灵，活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人们可以读，然后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成为基督的信。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新约的知识，不是死的字句，不是这个只写出来的字字。当然，我们需要这些字句。但如果我们只有这个字句，那不是不够的，因为那继续说到，我们不是属死的，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这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39到40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圣徒们，当我们来到这个圣经前，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有简单的祷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主耶稣，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在圣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想要更多的得着你作为我的生命。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来到主面前。当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这是为什么我们得到我们得到这个话，乃是借着各样祷告和祈求。以弗所书6章17到18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常识的话就变成雷马的话，即时可以应用的话。 IJMA 雷马，这个即时的话，这个可以应用的话，可以说这个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有你的名字在上面，就是主在个人的向你说话，就是雷马的话，那个话 就是事实，那个话事实上就是成为了这个灵给你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把这个资讯转换成为，在这个圣经里的资讯转换成为启示，成为主及时的说话，借着祷告，在这个话里祷告，借着导读这个话，然后得到这个话，在这个灵里还有这个气氛里的这个祷告。这个第七星是众召会的使者，他们是众召会中属灵的人，担负着耶稣的见证的责任，他们应当像信仰有属天的性质，并在属天的地位上。第二大点，主恢复的原则可见于带领和他的同伴。我非常喜欢这个话，就是在圣经里是直接这样说，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谁是他的同伴呢？谁是他的同伴呢？哈纳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你知道我们总是说到他的同伴，照着这个巴比伦的名字，尼布甲尼撒给他三个朋友，叫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这些都是偶像的名字。IDOLS， 尼布甲尼撒希望他们的 ID 是叫偶像的名字。圣徒们，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我希望你为着这个祷告，你必须知道，但以理这个但以理朋友的名字，他们是的名字是照着神的名所起的，哈纳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他们是与神施恩，在他们的得胜里，对胜过撒旦的诡计。你们可以在但以理书的经节里看到，一尼布甲尼撒在他对但以理在及同伴所施的魔鬼的试诱中，将原来指明他们属于神的名字，改为使他们与偶像成为一的名字。小一但以理这名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被改为波提沙沙，意思是比勒的王子或比勒所宠爱的。比勒就是一个偶像。比勒是一个偶像。啊，再一次我要说，任何事代替神，把这个神的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在我们人里面占据我们，就是一个偶像。但赞美主，但以理，你知道我第四个小孩，这我最小的小孩，当我在台北的时候，然后我从台北回来，在这时就是看到他生出来，因为一些原因，你知道这个 Lucy 和我有三个小孩，第四个我们有的，我们觉得她是一个女孩，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女孩的名字给她。我们所以我们就给她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但是生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男孩，所以我们没有给想到她的名字。所以 Rus 和我就交通，我们就祷告，一起祷告，就说主要我们的儿子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时候我在读但以理书，所以我就问 Rus 说，我在读但以理书，现在他是太好了，我们叫他但以理如何，他说阿们。所以这我们的最后一个儿子的名字就是叫但以理，就说神是我的审判者。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神来审判任何在我们里面是与他不配的，在我们里面与他不配的。二，哈纳尼亚这名意思是耶和华曾以恩慈赐予，或耶和华 蒙耶和华恩宠，蒙耶和华恩宠。你不想蒙耶和华的恩宠吗？你不想作为一个耶和华以恩慈赐予的吗？接着耶和华赐予为着神的子民呢，但这被改为撒德拉，意思是蒙日神光照。我们不想蒙日神光照，日神光照。米沙利证明是说，谁是神所赐的？谁是神所赐的？这说到神不能比拟的。谁是神所赐的？这被改为米沙，意思是谁能像女神萨克？最后是亚撒利亚证明是耶和华曾帮助，被改为亚伯尼哥，意思是火神尼哥的宗仆。我们要成为耶和华活的帮助的那一位，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位。是圣徒们，不要很快的说，哦，这个但以理的同伴是伯提沙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那是偶像的名字，在我们的这个意识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了解，还有记得这个但以理的三个同伴是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我鼓励这个，特别是年轻人，来知道他们名字的意义，在内在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终点，从第二终点开始，我们看见六个事例，就是但以理书一章到六章，向我们启示神经纶是什么，还有神的经纶要怎么样被带进来，所以有六个事例。第一个事例，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胜过魔鬼属鬼的饮食。一，尼布甲尼撒那属鬼魔的事，又首先引诱神失败的选民中四个卓越的年轻后裔，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要使他们有份于王不洁的食物，就是献给偶像的食物，而受玷污。二，但以理和他同伴若吃那些食物，就是接受玷污，接受偶像，因而与撒旦成为一。请永远记得，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吃什么就成为什么。如果你吃基督，在作为你灵里的食物，你就成为基督，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好，现在三，当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拒绝吃尼布甲尼撒不洁的食物，而选择吃蔬菜时，原则上他们就是拒绝善恶知识树，而接受生命树，并使他们与神成为一。哦，就到这里。但是，我鼓励你们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然后四，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吃耶稣，为着建造教会。我们可以定义主的恢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角度。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吃耶稣，为着建造教会。这是不是太好了，圣徒们？我们需要吃耶稣，每天吃作为我们灵里的食物，所以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这是主的恢复，所以我们看到这基督丰满的执事里，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在成肉体，然后在书信里，他是在这个总瓜的时期里，就是照着这个包罗万有的灵，然后在启示录里，他是在这个加强的时期里，是说到他是七倍加强的灵。所以在这个第三个阶段里，我们看到的是加强的时期，三一神加强的时期，来把这个堕落的教会回到对他自己的享受， 作为生命树，这隐藏着玛拿。所以在这第三个时期里，我们看见是这个加强的三一神带进这个，把这个堕落的教会回到这个享对他的享受，作为生命树隐藏的玛拿，还有宴席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个生命树是在这个以弗对以弗所的书信里，隐藏的玛拿是对别加摩的召会，这个宴席是对这个老底家的召会。主想要把我们带回去到对基督的享受，作为生命树隐藏的玛拿，还有这个宴席，最为着他永远的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创世纪二章九节说得很明显，这个生命树就是好做食物。我们有一首诗歌在补充本里说到，说神是好做食物。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生活里，这个圣徒们唱好，神好做食物，神好做食物，这是一个大是到我的想法里。我对我自己说，主啊，我并不知道召会是什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个启示，对召会的启示。但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些人真的爱你，但他们可能有一点太过了。写了这首诗歌说神好做食物，但那个歌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创世纪二章九节说告诉我们，神是生命树，是好做食物。这是一个引用，所以再一次主的恢复是恢复吃耶稣，耶稣是神为着建造教会，吃耶稣作为我们属灵的食物。第五，我们能借着吃主的话，并借着谨慎接触那亲心呼求主的人，且同他们在一起而吃耶稣。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名下的人。圣徒们，我们可要举起，我们不需要举起手说，然后回答得很大声。但我们需要考量，每个早晨，我希望你花时间与主亲近。当你与主亲近，借着在话里，那个话就成为你里心里的欢喜快乐，成为你心里的享受。如果你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做一个形式啊，有诚心。我们需要祷告。祷告这个神的话，然后进入这个话，把我们祷告到话的里面，然后这个话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那现在关于我们的同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滥交败坏善行。13章20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为什么我引用这两节经节？因为这是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把主拿进来作为我们属灵的食物，借着接触合适的人。这为什么呢？这是这个原因，因为吃就是接触外面的人，然后把它接送到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结果，他们最后成为我们的里面的构成。所以我们不只是装这个话在外面，还有这个我把话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有接触这个人，接触合适的人，我们接触智慧人。如果我们接触智慧人，他们的智慧就会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 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基督作为我们的智慧，就成为我们的里面的构成。我们来到下一个例三，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胜过鬼魔的蒙蔽，就是阻止人看见那大人像以及那砸人石头，就是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这个都在但以理二章中看到。你知道在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有一个梦，这个梦是很可怕的，但他并不记得他做了什么梦，所以他叫这个术士智慧人给意见的人叫他们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们说，告诉我的梦，然后梦的解释。他们说哦，王啊，告诉我们的梦，我们就会告诉你解释。他说不，如果我这样做，我不能相信你的解释，我要你告诉我梦到什么，然后解释。他们说没有人可以做这样事的，王啊，所以这个王就很沮丧，他就要把他们全部杀了。然后这个就传到但以理和他的同伴里。所以我喜欢但以理二章说什么，这个但以理就到他的同伴那里，他告诉他们这个情形，他们就一起祷告，然后这个主就启示这个大人像，告诉但以理还有他里面的解释。所以但以理到尼布甲尼撒那里，他告诉他说，这是有一个天上的神启示这个奥秘，他让我这王能够知道。尼布甲尼撒，听着，什么会发生呢？在这最后的日子，如果我们进到这个梦，还有它的解释里，还有它内在的意义，我们有一个活的内在的知识，关于这个启示，关于什么会发生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个大人像预表着人类的集大成，人类政权的集大成，是这个人类的历史。所以这个头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这个银做的胸就是这个马代波斯帝国，然后这个铜肚腹就是希腊，马其顿希腊，然后这个两个脚铁脚，这个脚掌是半铁半泥的，就是罗马帝国，在这个脚那里。半铁半泥是说到一半是集权的，半是民主的。然后这四个脚趾头，如果你读的话，读启示录，仔细的读启示录，这个四个脚趾头就是说到最后的十个王会在这个敌基督之下。那但以理第二章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大石头，是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不是基督而已，这个是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这个石头是基督与调和并合并与他的得胜者作为他的得胜的心腹，基督还有他的得胜者，调和连结合并与他的这个得胜的心腹从天上下来击打这个大人像，还有他的脚，半铁半泥的脚，然后把他砸得粉碎。然后这个铁泥铜泥银金就被砸碎了，他们就像砸碎成 曾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是指出什么呢？这说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会除去所有人类的政权，他会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这个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就是神的国充满全地。44节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神要兴起一国，就是那个大山不永不败灭，国权也不留归别民，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好，我就讲这么多，还有其他的很明显的经简，但是让我继续往前。第二个点二，基督产生心腹作为心造，就是乃是借着长大变化和成熟，因此我们急切需要成熟。希伯来书6章1节说，保罗嘱咐我们要竭力前进。这个李弟兄另外一个翻译里面说，我们要往前直到成熟，是说我们与神合作，带我们到成熟。我们需要了解成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个变化的阶段。什么是变化呢？就是生机的改变，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成熟就是被充满，被这个神圣的生命改变，我们神生命所充满。成熟就是变化的最后一点，就是生机在我们的天然生命里被改变，直到我们被这个神圣的生命所充满，改变我们，然后我们就达到成熟的阶段。当我们达到这个成熟的阶段，那个阶段我们就作为祝福他们其他人的人，借着三一神，我们可以祝福其他人，借着这个神圣的三一，在他神圣的分次里，把他自己分次到人的里面，说哇，这是何等的祝福！祝福就是这个生命的永留。现在我们来到三，基督是神建筑的宝贵活石、基石、房角石和顶石，他以他自己的宝贵灌注我们，好把我们变化成为宝贵的活石，为着他的建造。记得吗？我们之前提到在比前2章说到基督是宝贵的，对信的人是宝贵的，我们需要把它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宝贵的，这样但以理就是一个宝贵的人。我们看到下一点是，但这下一个事例说是关于神的经纶是什么，然后他经纶要如何带进来，是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胜过拜偶像的试诱，胜过这个偶像的拜偶像的试诱。一，任何不是在我们重生之灵里的真神，都是顶替神的偶像。任何不在灵里或不属于灵的，都是偶像。你知道这是我们在天然人里不会这样想，但最后一个经节约一5章21节说到，孩子们要远，你们要远避偶像。然后我还有我刚刚给你看到的以西结14章3节，主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把现在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偶像，对主对以西结和约翰说到的这个偶像，这不是外面，虽然说可能是外面的东西，但是这是里面的。 是替代神的。这个我们估价比神更高，替代神的，不是在这个灵里的，那我们不在灵里的。二，身体的仇敌乃是己，用自替代神，你知道吗？自立自己，己就是己可以成为一个偶像来替代神，所以这个身体的仇敌乃是己，就是顶替神的，就自立自高自荣，己的美丽，己的力量顶替神，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我们否认其，并且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是灵后四章五节。圣徒们，我常祷告这一节，很长长的。当你看顾照顾人的时候，就是祷告这个话，就说：主啊，拯救我传自己，我要传你耶稣基督。这像我每一个说话的人，我会加一节经节在这里。当我说到这个己顶替神，这个己就成为一个偶像。在利未记十四章九节说到，洗去这个麻风，他告诉我们，这个麻风要被清净，他必须要剃去所有的。十四章九节不是只是告诉我们麻风就是把你的毛发都剃掉而已，十四章九节说得很仔细，说剃去所有的毛发、头发、胡须、眉毛、全身的毛都要剃掉。为什么十四章九节说这个特别的细节呢？因为所有这些方面，我像你说的这些方面都是己。这个头发象征自我的荣耀，眉毛象征自己的美丽，这个胡须象征自己的尊荣，这个全身的毛说到天然的力量，就是天然的力量和能力，这些都必须要被剃掉，借着这个十字架的剃刀。然后赞美主，这个十字架就在包罗万有复合的灵里面。所以当我们真的享受主这个包罗万有的灵，它的功效就是基督的死的功效，在十字架死的功效，就成为一个剃刀来剃除我们自的自荣耀、自己的美丽、自己的尊荣，然后我们天然力量能力的运用。圣徒们，当这个发生的时候，当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是什么都不是，我们就从这个麻风里被洁净了。这个麻风就是一个表征，就是我们背叛神。当我们在己里，我们就在背叛神的里面，在己里，我们需要否认己，操练我们的灵来否认己，然后活另外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否认己，不传自己，但是耶稣基督作为主，这个己是太糟的地方。我们有自己的尊荣，很多时候有这个新的人来，他可能对你说一些话，他可能不知道你已经在教会里20年了。他说：“哦，弟兄，你要转到灵里，然后你就被冒犯了。”这个是有些在灵里面的说：“弟兄，难道你不知道 我已经在主的恢复里很久了吗？这是说什么？这说你的胡须需要被剃掉，就是在预表上。这是说到你自己想要一些尊荣。你知道圣徒们最近，你知道我们被冒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吉里。你知道最近我经过一些事情，非常难为难的事情，然后不论如何我不能说太多，因为我不想要把这个情形暴露出来太多，但是你知道对我来讲很难经过这个情形，然后这个主对我说话，主对我说哥林多前书六章六到七节，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这个是哥林多人有这个法律上的诉讼，在彼此的诉讼，在一个点上，保罗问他们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另外一句话，为什么你如果被冤枉了，你不愿意受冤枉呢？就是拿起十字架就被冤枉被亏负，那就一件事每件事都好了，享受主，然后享受主这样的享受，就是十字架，就让你愿意被冤枉，就得更多得着神。不论如何，我非常珍赏主对我讲这句经节。三，但以你的同伴有真实殉道的灵，他们以性命为代价，为主这独一的神赞助，抵挡偶像敬拜，被尼布甲尼撒下令扔在烈火的窑中。如果你看这个但以理三章的这个注解，但以理的同伴有真实殉道的灵，他们以性命为代价，为主这独一的神赞助，抵挡偶像敬拜，被尼布甲尼撒下令扔在烈火的窑中。你知道在这里第三章里面，这个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个大的偶像，然后他要所有的人都敬拜他，但以理一定为在这个情形里为他们祷告，然后但以理的同伴拒绝跪拜这个像，然后他们告诉尼布甲尼撒说，我们的神可以当我们从这里救出来，他如愿意。然后他对王说，就算他不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立的金像，他们是我们的神。这是他来决定，他是我们，但是他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神，他的旨意，他决定要怎么样对我们，但我们只会敬拜他，向他屈膝，但不为任何其他的屈膝。尼布甲尼撒就很变了脸色，他就烧的窑烧的绕比平常个人七倍，他烧的太热，把他们这些同伴丢进去的这些壮士都被烈火烧死了。这个窑被烧的太热，然后这些把但以理和把同伴们带进去烧的都烧掉了。四，尼布甲尼撒查看窑时，看见四个人在火中行走，这第四个乃是超越的基督，作为人子来与他三个受苦遭逼迫的得胜者同在，并使这火成为令人愉悦可以在其中行走的地方。这是不是太好了，圣徒们？也许你在一个烈火的窑中，现在圣徒们，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你需要了解有一个 大写的得胜者在你的灵里，他在你的里面，那因为他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在你的里面，他与你同在，他是在你里头行走，在那个在这个烈火的窑中这个环境里，他会在借着他的显现，他就使这个火成为令人愉悦可以愉悦的地方。五，这三位得胜者不需要求神拯救他们脱离火窑。人子这基督这位够资格并且能在凡事上同情神子民者来做他的同伴，在他们受苦时照顾他们，借着他的同在，他使他们受苦的地方成为愉悦的处境。圣徒们，他的显现就对我们是一切了，他的显现就把这个受苦的地方成为愉悦的地方。下一个事例五，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胜过那男主人，看见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的遮盖。我们可以读这个一，我们是为使基督居首位而蒙神拣选做神的子民，我们在神诸天的掌权之下，目的是要使基督得以居首位。但尼布甲尼撒不是这样，在但以理书第四章，这个但以理告诉他这梦的解释。他对王说，你会被从人群中逐出，像田野的野兽一样，你被天路沾湿，吃草如牛，且经过七个时期，等你知道自就是七个周四十九天这七个时期，直到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换句话说，尼布甲尼撒，你不是这个国的掌权者，人国的掌权者，神才这个至高者才是这个掌权者，他给你这个巴比伦帝国，甚至不是你所有的，你自己得到的。所以尼布甲尼撒听到这个，然后这个大以理对他说，尼布甲尼撒，你的国会离开你，你就知道诸天掌权，诸天掌权就是神掌权。尼布甲尼撒并不吃这一套，这个话他忘了，这个话在第四章大以理说的30到32节，他说巴比伦王，他在这个巴比伦王宫廷上行走，他就说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自己的权力量建为王室，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尼布甲尼撒说，他王口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所有但以理对他说的就来到，直到他知道这个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你知道最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祝福尊高这个天上的神，在第33节第二点他说，至终尼布甲尼撒尊崇尊荣这至高的神。在37节第二节他说，我尼布甲尼撒赞美，他说到他能使那行动骄傲的降为卑，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拯救我脱离骄傲，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本书说到如何同工，这有一个主要的点，就是说骄傲，这是其中一点，骄傲， 让你成为最愚昧的人。我们需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救我脱离骄傲，在任何一方面骄傲。然后再下一点，第六，但愿你和那同伴胜过在神面前荒淫放荡亵渎神的圣别之结果的无知。这个是，这是伯沙沙王，尼布甲尼撒的继位者。一，伯沙沙将耶路撒冷圣殿中敬拜神所用的器皿拿来用于拜偶像，这是亵渎神的圣别。他本该从尼布甲尼撒经历学功课，然而他没有学的功课，结果受了亏损。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他将他先祖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这是对神是一个亵渎神的圣别。所以就是说，这个伯沙沙应该从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学功课，然而他没有学的功课，结果受了亏损，受了亏损。圣徒们，我们都需要学这个属灵的功课，从我们的历史里。你知道我们有历史的，不是只有教会的历史，我们在恢复里还有我们的历史，我们需要学从这个错误啊，甚至我们自己的错误学的功课。伯沙沙没有从这里学到功课。在他们有这个宴席的时候，在饮酒欢畅时，从神家里拿出来的金器银器的时候，在第五节，他在看这个墙，有人手的指头显出来，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墙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手指头，他看到这手指头，这个就吓死。在第六节，这双膝彼此相碰，腰骨好像脱节，这是吓死了。伯沙沙做什么呢？他就叫但以理来解释这个事。但以理就解释给他听，他说在墙上写的字，写上的，你可以读这个第五章，第24节，到31节，说到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星，你看到这是说什么？但以理说。伯沙沙，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使其种子，就是米尼说的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昆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这个一个人是说昆勒斯，就是圣徒们，这里是很特殊的。但以理解释这个，他说你的国的年日就被终止，要归给马大和波斯人。在那一天，伯沙沙下令，在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力乌约62岁娶了加勒底国。另换句话说，因为伯沙沙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从他的属灵的前辈尼布甲尼撒，他在一个情形里，在这个宴乐里就亵渎了神的圣别，在那夜就改变了，就在那一个夜，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改了，因为伯沙沙就被杀了，加勒底王巴比伦就不再是这个在地上的强权，这个马代波斯，大力乌就 取了这个加勒底的国。二，这是二，我可以读，这是在它里头有美好的灵，又有知识聪明人圆梦是谜语解难题，这人名叫但以理。这是伯莎莎的母亲说的。但以理对伯莎莎说，你虽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谦卑。你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的一切。我就读这个最后的20节。他说，但以理对伯莎莎说，但这个有将你却没有将尊荣归于那手中使你有气息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圣徒们，我们的气息是在神的手里，我们的路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的气息在神里，我们的路都属于神，我们需要尊荣神。你知道这里说到用橄榄树上的油来尊荣神，这个油就是说到灵。所以我们尊荣神在新约里就是借着活在灵里行动，在我们的灵里行。这个我们尊荣人就是供应这个灵来到人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神来行动，来尊荣神，这个供应灵来尊荣人。那这是第七点，说到另外一个事件，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胜过那禁止得胜者忠信敬拜神的诡计。你知道这个是在嫉妒之后发生的事。你知道这个王他有这个首领，他们嫉妒但以理，他们说但以理是这个很好的行政者，是一个很好的神人，他们就不能控告但以理，他们就说我们要找出一些事情来这个控告但以理，就是他的总督总长。他们说要找他在国事上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很难，但是他们就在他们所信的事上，信仰的事上找但以理。所以他们说服这个王，所以这个国中的总长、司令、总督、谋士和省长彼此上要王签立一条律例，严定一条禁令，30日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求什么，就必被扔在狮子坑里。圣徒们，如果这是我们，我们可能就会放个假吧，30天而已，然后我再回来，30天之后再回来吧。但但以理没有这样做，他说当但以理知道这个文书已经签署了，你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因为他素常就是这样行。换句话说，但以理愿意牺牲生命来祷告，他不管这个禁令，他还是继续祷告，在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的窗户是向耶路撒冷打开，就是对着神永远的经纶，就是新约的字，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但以理书6:10，他在神面前祷告感谢。圣徒在一面在我们的祷告里，是我们是要感谢的。如果你是一个感谢的人，就说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一， 小一，但以理六章的中心乃是人的祷告与执行神的经纶。人的祷告好像轨道，为神的行动铺路。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把神的经纶带到完满和完成。这是本章的内在秘诀。二，但以理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祷告，借着他恩典的祷告，神将以色列人带回他们的列祖之地，这个地就是迦南地。三是但以理书六章十节的揭露。然后四，当我们的祷告是向着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就是向着基督有圣地所预表，向着神的国有圣城所预表，并向着神的家有圣殿所预表时，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王上八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嘱咐我们要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向着这个地祷告，这个城祷告，还有这个圣殿祷告。这个地就是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城就是这个圣城，就是神的国，这个神的家就是有圣殿所预表。所以当我们祷告，如果我们为一个人祷告，不要把这个祷告只是为着那个人，是你的祷告是为着神在地上权益，是朝着向着基督，向着神的国，向着神的家，作为这个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当然我们需要为彼此祷告，但是不是这个对准这个人的祷告，你的祷告要对准神在地上的权益，为着那个人。所以再一次，我们的祷告需要对准基督与教会，作为神永远经纶的内容。这个基督由圣殿所预表，神的国由圣城所预表，神的家由圣殿所预表，作为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圣徒们，原谅我，我有点太久了，但我想这个是非常的杰出的，在但以理书一章一到六章，我们看见这个得胜者，看到但以理他的同伴圣徒们，在这个特别的纲要里，我想要你确认你来打绕这三点。第一点是这个，如但以理如何第一点是但以理在十二章三节如何在地方教会中的每一个人成为发光的心能够实现，这是第一大点。二，但以理同伴的名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之前有提过。三，但以理一章的预表说到神的经纶是什么，还有如何带进神的经纶。你如果能回答这三个问题，你就有这第三篇信息的内在意义。好，我停在这里。我只想说，赞美主为着所有看这篇信息的圣徒，感谢主为着看见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这位得胜者的得胜。